到离开圣诞节就是一个礼拜而已，所以我后来定的题目是圣诞七项神迹。不过我不知道我寄来的 PPT 你们收到了没有，没有哈，没有新的 PPT， 那我就直接用讲道的方式，不是这个，你把它关掉。我直接就讲给各位听关于圣诞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来念给各位听。这个投影不需要了，不在这里，对，我后来改过来了。不过今天因为是圣诞节很靠近，所以我就讲圣诞的故事给各位听。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尼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的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们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就开始圣诞七项神迹。主，我们谢谢你，愿你道成肉身，降生在卑微的马槽。我们所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记载了历史上最奇妙的故事。愿我们看见基督的卑微，想起你所给我们的尊贵，我们满怀感恩。今天我们庆祝圣诞的时间，求主带领，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基督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他的降生、受难、钉死、复活、升天、将来的再来，每一样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非常深刻的神学含义。可以这么说，基督的降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一点也不过分。可以说，基督的降生是宇宙当中最重大的神迹，是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宇宙不是以地球、太阳这些为中心，这些都不会歌颂赞美神，唯独人类会。神预备的宇宙是迎接人类的生存跟降临。也可以说，基督的降生是圣经上最特别的事件，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当圣诞节的时候，神把一个礼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圣诞节也送礼物。圣诞节的时候，上帝报给人的一个大喜的消息，所以我们今天圣诞节的时候也报佳音。我们如果要了解圣诞的重要性，有一个方法，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历史当中基督没有降生，根本没有圣诞节，会是有何等大的不同。如果基督未曾降世，第一，赦罪的恩典没有，基督未曾降世，复活的盼望没有，基督未曾降世，永生的把握没有，基督未曾降世，天国的应许 也没有。基督如果没有降世，不可能有圣灵降临。现在基督没有降世，我们重生的可能也没有了。基督没有降世，我们称神为天父的特权也没有了。我们牧师当然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唱的这些歌声都很好听。有一年有一位牧师在家里等着他们教会的诗班，三更半夜的时候来报佳音，哎呀，十一点还不来，十一点半还不来，这牧师累到睡着了。他就做梦，梦见基督没有降生。他站在礼拜堂那里，他梦见自己站在礼拜堂那里，哎，应当是圣诞节啊，所以要打开圣经的时候发现，哎，新约没有了，只有旧约。哎呀，刚好礼拜堂里面有人来报，哇，某某会有去世了，他要去主持追思礼拜，想要打开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你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说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他打开，哎呀，新约通通都没了，基督的应许没有了。他只好勉强用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来安慰所有的会众。当基督没有降生的时候，我们没有永恒，没有盼望。这件事是历史上的大事，所以神陪伴着基督的降生，做了许多特别的句号跟证据，让我们可以信服耶稣实在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人类很难想象啊，玛利亚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生小孩。全世界生养下一代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有男的有女的，生下了我跟你，我们都是这样来的嘛，有男有女。第二个方法是有男的没有女，上帝创造了夏娃，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无男无女，上帝创造了亚当。那最后只剩下一个方法是有女的没有男的，基督降生了。所以这四个方法上帝在宇宙的历史当中都使用了。当然我们要解读这些科学的词汇，我想就变得很贫穷，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说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我要告诉各位，童贞女玛利亚生子，你看有多么特别，请你注意听。我这个写下来的讲章内容有一点用诗歌化诗人的题材来描写基督道成肉身的伟大。主何等谦卑，童贞女玛利亚生下耶稣。我这样写啊，这一位赐甘泉饱饮千山牛羊的神，如今依赖玛利亚的哺乳而生存。千山牛羊，上帝赐给他们水来喝，他一道成肉身以后，他必须依赖玛利亚的哺乳而生存。这一位吩咐海浪清洗五大洋岸边细沙的造物主，如今依赖玛利亚替他清换尿布，造成肉身，何等巨大的代价。这位制定万有引力定律的大能者，如今依赖玛利亚的膀臂怀抱，才不致摔落地上。这位创造语言的主，如今必须师从玛利亚牙牙学语。玛利亚所仰望施恩的神，现在竟然请求玛利亚给他一片面包充饥。道成肉身是何等巨大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想象基督愿意道成肉身生在卑微的马槽，我们何等感恩爱戴。第二个神迹是报名上册。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罗马帝国他当时有127个行省，我们中国有29省，土地面积跟罗马帝国差不多，我们是东方的帝国，他们是西方的帝国。当时的皇帝名字叫雅古士都， 那皇帝这两个字在他们的语言里面叫做凯撒，该撒，这是他们的语言，称呼他是该撒，然后真正的名字叫雅古士都，下了一个命令，整个国家127行省，所有的人都要户口普查，报名上册，为什么呢？作为罗马帝国收税的根据，你有多少人口，多少年龄。那当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每一个家族的人都要回到他以前的故乡那里报名。约瑟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故乡不在拿撒勒，是在伯利恒，所以他们走了三天，大概100公里的距离，回到了伯利恒去报名上册。他的距离大概是100公里，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当我前三年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的交通 bus 一个钟头的时间就可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开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旁边不远的地方，十几华里的地方就是伯利恒，汽车非常快，但当时走路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到了那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身孕重了，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应验了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了一句预言，说犹大诸城之中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时三个东方的博士到达耶路撒冷，叙利王问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朝拜新生的婴孩君王。叙利想了一个诡计，你们去告诉我他生在哪里，我好去拜他。但其实他是，如果我知道他生在哪里，我会把他斩了，免得我的王位受到威胁。结果三个博士找到了马槽的声音以后，那一天晚上上帝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回去告诉希律婴孩生在哪里，因为他要除灭婴孩，所以博士就找另外的路回去了。过了两三天，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圣婴耶稣逃亡到了埃及，逃避希律王想要谋杀婴孩。后来这个君王希律王看见他们被博士愚弄了，就吩咐把伯利恒城里两岁以内的婴孩通通都杀光。从这里我们看见历史上很多悲剧，但历史上也有上帝伟大的作为。凯撒大帝必须下命令户口普查，要不然耶稣就诞生在拿撒勒了。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必须诞生在伯利恒，所以凯撒大帝下了命令，约瑟跟玛利亚到达伯利恒，耶稣诞生在这里。我们看历史是在君王上帝的带领跟手中，我们感谢神，因为时间那么准确，玛利亚的产期到那里的时候到了，地点那么准确，是在伯利恒，都是圣经所安排的，家谱是那么准确，耶稣诞生在大卫的后裔，预言是那么准确，老早在弥迦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三个神迹，耶稣诞生第三个神迹是他诞生在马槽。有蛮多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做了一个马槽，我看那个草很干净，那也铺了一个小小的布，让耶稣可以诞生在里面。但我可以想象耶稣当时诞生的马槽不像今天的马槽这么干净，因为我诞生在乡村，我家里没有马槽，不过我家里有牛槽我们家是养牛的，不是养马的。那我告诉你哈，牛所住的地方叫牛棚，马所住的地方叫马槽。大部分的主人都是两三天才去清倒那些粪便一次，所以经常一天排泄两次的话，两三天才整理一次的话，你可以想象那里的卫生，你可以想象那里的臭味，是我们不可能了解的。 所以我在想，主耶稣当时在马槽喝了巨大的代价，天上有千万的天使在歌颂他，如今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代替了天庭荣华美家，甘草全从宝座的垫子，他睡在甘草的上面，动物的低吟声代替了天使的歌颂，马尿的骚味作为敬拜的赞礼。所以上帝太谦卑了。我一生很少像住在马槽这种经历，不过有一年我到云南去宣教，嘿，那个地方啊很特别，贫穷落后，他们既然没有给我房间，也没有给我客房，也没有给我床睡，所以我就睡在哪里呢？聚会的地方客厅。白天聚会的时候，有好多鸡在客厅里面转来转去听我讲道，有十几只鸡听我讲道，我想他们后来都鸡犬升天了很有趣。哎，晚上呢就睡在他客厅里面的一个所谓沙发床，那个沙发床跟美国的沙发床很不一样。这个张床啊，我们通常床坐的跟靠背的地方有一个倾斜的角度，是差不多超过90度，大概120度左右哈。这张床很特别，它倾斜的角度是60度，我像睡在棺材里一样。我睡了三天，哇，非常困难，晚上睡着。哎，白天有鸡在那里出入，更奇怪的是这个家庭没有厕所，所以在客厅附近都没有厕所，我必须晚上起来上厕所，要走50公尺到达野外的地方，小便完以后再回来睡觉，一去50公尺回来再走50公尺，我都不用睡了，精神都来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那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了解生在马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帝何等的谦卑。我们非常感谢神，如果上帝不是这么谦卑，我们没有人可以亲自目睹而且阅读基督生平所带来那非常伟大的启示。伯利恒的野地里，上帝优先告诉牧羊的人说，今天伯利恒的马槽诞生了一个婴孩，你们去，如果有一个婴孩卧在马槽包着布刚刚诞生，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上帝优先向牧羊的人通知。我在想，上帝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通知宰相啊、大官啊、罗马的皇帝，只通知牧羊的人呢？这个让我们想到，上帝喜欢把福音传给那些卑微的人。那些君王想的是什么？哈，诞生了一个婴孩，将来要做王啊！我先把它给宰了，来保住我的王位。然而牧羊的人，你想牧羊的人多么贫穷。我曾经当过兵，当时必须站卫兵。那站卫兵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保护我们整个连里面睡觉的130个人的安全，所以只有你一个人醒着，你拿了枪，子弹上了膛，如果敌人来犯的时候，那你第一个要通知所有的人，让大家起来作战。所以站卫兵我是晓得的。那我什么时候站卫兵呢？晚上2点到4点我站卫兵，正是最好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叫起我，换到你站卫兵了。那我只好起来2点到4点站在金门最前线，前面就是海，好担心对方的水鬼摸上来。哎呀，当时那些军人啊，常常就威胁我们说，哇，常常他们的水鬼来摸我们，我们的水鬼也过去摸他们，头都不见了。哇，我好担心哦，会不会我在睡着的时候水鬼来了呢？他们通常都是有非常好的战役，知道怎么样可以把一个人摔倒，立刻砍他的头。所以我好警醒，背后靠着混凝土，水泥的混凝土， 眼睛望着海，看看有没有黑影，水鬼要爬上来，我有枪弹可以开。哎呀，战卫兵真是不好玩。但上帝竟然向卑微的牧羊的人显现，我现在可以了解了，为什么上帝选择卑微的牧羊之家呢？上帝为何选择马棚做他的诞生地呢？上帝为何拣选渔夫做他的门徒呢？因为如果基督诞生在王宫，那里有厚重的围墙把温暖跟贫寒分开来，我们这些凡人没有一个能够因认识基督而得救。救主如果降生在宰相的府地，他不会有机会让我们去体会基督耶稣跟人类的靠近。如果主只有拣选才高大智者做门徒，那我们万千的凡夫俗子就被摒弃在天国的门外。要感谢神，上帝向牧羊的人显现，也向我们在座每一位心里谦卑的人显现，好让我们被感动，能够相信接受他。哎呀，我这里有好多漂亮的图画，牧羊的人去朝拜耶稣的时候的图像。天使向牧羊的人在野地里面显现的时候，天使在空中，因为他们跟我们存在的维度不一样。我们因为有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有蛋白质，蛋白质的里面呢是很多氨基酸，氨基酸里面有很多 RNA 跟 DNA， 这是我们人类的身体。而氢氧氮磷钙这些通通都是存在于三度空间，天使没有身体，所以他们不存在于三度空间，他们超过了第四度、第五度，透过第五度、第六度的 dimension 维度进入人类的中间，是可以瞬间到达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然而天使到地上来，他们是为了服侍所有的人类。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见过天使，我说怎么了？怎么可能见过天使呢？他们根本不出现让你看见的。他说我看见过，我说怎么了？你讲你的故事给我听。我听完以后觉得 possible 那是真的，除非我的朋友故意欺骗我。他说不，我是真的。他说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结果汽车抛锚了，我就让汽车慢慢的滑动，到了高速公路的旁边停好了。那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忽然告诉我说：“儿子啊，那个人中年以上，你在这里太危险了，我现在跟你把你的汽车推向前面，稍微更靠近出口的地方，出去的地方比较安全。”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把这部汽车推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忽然这个人不见了。可是我的朋友他是这样说，很奇怪，这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前面左边后边100公尺都没有任何的植物，没有任何的建筑物，这个人怎么会瞬间消失呢？他说我一定碰到天使来护卫我的安全了。我听了他的故事以后，我觉得 possible 是可能。然而我常常碰见好多天使，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3个天使在我们前面的停车场那里迎接我，李牧师你来了，圣诞快乐。有3个天使跟我说圣诞快乐。我进来的时候有好几位天使把 PowerPoint 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天使是差派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人生更多经历上帝的真实可爱和可宝贵。圣经记载，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当耶稣诞生的时刻，3个博士要来寻找伯利恒的耶稣，结果在东方这3个博士来的时候，有一个景星，有一颗星出现的特别亮，所以他们行走的时间好几天的晚上，那一颗星竟然在他前面走。天文学家这样说，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天文上有2颗星刚好那个视角重叠在一起，所以显得特别的亮。 但如果这些星是很遥远的距离，距离地球就是几万公里、几万英里的话，他们走路是不可能看见这颗星在移动的。这颗星很奇怪，竟然这三个博士快要到达的时候，他会在前面走，到达某一个地方就停住了。所以我猜想这不是天文现象，这是上帝特别的记号，让这三个博士很容易到达耶稣所在的地方。你们才几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你在地上行走的速度那么慢，还会看见天空的星移动吗？所以一定不是天文现象，一定是什么？是上帝差遣的超自然的作为。你们会唱这首歌吗？牧人抬头见一景星，远在东方灿烂光明，发出奇光照耀晨环，不分昼夜光彩永恒。花含心，花含心，花含心，欢心，天国君王今日降生。我的歌喉不算好哈，所以唱不好听，请各位原谅。我从上了70岁以后，声音变老人的声音了。我以前声音年轻的时候很好听，但是很奇怪，70岁的时候我的声音变老了。所以我的声音不算好听，但今天我唱短短的几句话来庆祝基督耶稣的圣诞。道成肉身有几个伟大的奥秘纠结人类实在很困难了解，就是无限的神怎么能缩小自己化成有限的人，第一个伟大的奥秘。第二个伟大的奥秘，自由的灵怎么被约束在人形肉身？第三个奥秘，超自然的神怎么甘心活在自然的定律之下？还有一个奥秘，无始无终的上帝怎么可能进入历史的时空？他是超越时间的。荣耀的天子怎么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审判官怎么变成罪犯？各位都晓得启示录记载，当历史时空结束，上帝设立白色大宝座，把审判人类的责任交托给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上帝审判人类的时候，那些犯罪人不服气说，上帝你是神，你没有软弱，你没有身体的限制，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是人，你不会，是因为你是神，你审判我不公道啊。哇，那是这时候上帝很困难回答了。所以上帝说，审判的事情交给耶稣，因为他做过人。所以当审判有一个会讲中文的律师被审判的时候很不服气啊，我现在就表演这个律师给各位看啊，他法律知识很有。庭上，是不是在法院里面称呼法官都叫庭上啊？你们知不知道英文叫什么？英文称呼，对， Your Honor， Your Honor。 好，那我们中文都称呼什么？庭上。庭上，我没罪。好了，那耶稣就问说，你讲什么？这个人就是去辩论，嘿，你是神，我是人，你知不知道我们男人到了18岁到22岁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在我们身体里面乱窜，所以我们看见女的会想一些坏的念头。我犯罪，这是你创造人类的生理本能啊，我有什么罪恶呢？哇，哎，你看这个雄辩哈，有没有力量啊？真的，上帝你这样造人的吗？好了，这是哈，看起来所有的眼光集中在耶稣这审判官的身上，看他怎么回答的时候，哦，这个好困难辩护啊，定他有罪。好，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抢嘴， 勉强的抢，抢嘴就是你在抢辩狡辩啊，叫狡辩抢嘴。好了，耶稣这样说：我在地上做过人，我也有男性荷尔蒙，我可以靠圣灵的力量得胜，你也可以。你犯罪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狡辩，来天使呢？那个时候不能讲来人呢，中文审判都讲来人呢。但是耶稣在天上审判的时候是招呼来人呢，还是来天使呢？啊，你们猜是哪一个？对，耶稣不会讲 来人呢，不会的，那是包公。包公讲来人了，那耶稣不讲来人了，耶稣讲来天使了，架开，天使马上就把这个人带走了。没有一个人不靠基督的宝血可以在上帝的宝座前得救的。所以一个审判官，基督最后是审判官，现在竟然在比拉多的手下沦为罪犯，被比拉多最后审判说死刑，这是不可思议的。全然圣洁的神，他将来是审判全人类的，现在沦落成为罪犯，你可知道这个爱是多么的巨大。我今天从这些特别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道成肉身事实上带来了许多的矛盾，事实上带来了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比如他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被定罪使我们得自由，他被咒诅使我们得恩福，他被折断使我们得保全，他被审判使我们得称义，他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死使我们得生，都在道成肉身里面完成了最伟大的奥秘，是人类不可能理解只能接受的。怎么可能耶稣的死成为我的生，他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他被定罪使我得自由。我现在要做最后的结论，我把我所写的恩典颂透过圣诞节分享给各位。所谓恩典就是杀人的强盗第一个进入乐园，钉十字架的时候，右边一个强盗，左边一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就嘲笑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救救我们嘛！嘲笑耶稣。另外一个人就应声责备那个强盗说：我们两个人杀人放火，现在接受死刑是应该的，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进入乐园的人类不是总统，第一个是强盗。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强盗断气，耶稣允许他说：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进入乐园。所以第一个进入天堂的是一个强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个强盗名字叫巴拉巴，他被释放，象征我们人类就像巴拉巴一样，我们被释放。耶稣道成肉身是税吏跟娼妓比起法利赛人更先进神的国。耶稣诞生告诉我们，父亲伸开他两个手臂来迎接归家的浪子，这是圣经上伟大的故事。什么叫恩典呢？就是主人付给做工一个小时的工人一整天的工价，这个叫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是耶稣把寡妇的送葬区在拿因城，耶稣在城门那里有一个寡妇独生的儿子死了，棺材抬出来，耶稣上前按住那个杠，棺材的杠，对那死人讲了一句话：我吩咐你起来。一个寡妇丧失了独生的儿子，人间最大的悲剧，然而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把儿子带给这个妈妈，这是何等大的喜乐。三次否认主的彼得能够再一次被征召进入耶稣的内阁。我最后讲我自己的故事我就结束了哈。 你们当然现在看见我穿西装，身高173公分，还蛮像一个人，你们说对不对呀？我身高173，现在大概缩小成172.5。啊，我已经75岁了，所以缩小了0.5公分。啊，我也不怕告诉各位我卑微的过去。我爸爸是个农夫，我妈妈是农夫的太太，我祖父也是农夫，所以我不但是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的孙子。所以我的一生里面跟田脱离不了关系。我很会种田哦，我会种花生哦。你们知道种花生要怎么种吗？你一定要先买到花生种子啊，你们说对不对？还有那个田都要先给爬得松了，很紧的地根不可能生存。爬松了以后，花生的种子把它抛下去以后，用脚这样把土盖起来，过2个礼拜以后它就发芽了。我不过是一个农夫的儿子，然而我很感谢神，竟然在大学最后一年22岁的时候，因为丢掉女朋友，我信了耶稣了。所以我的女朋友不要我，是一个上帝很大的恩典，激发我信耶稣的动机。然而非常快速的时间，我成为基督徒一年，上帝就呼召我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直到如今我服侍耶稣一共50年。当然我回到故乡，我的同班同学，小学同班同学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爸爸从前养我的那栋房子也卖给其他的人，卖了几十年，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的邻居也没有人认得我了。我在那里徘徊两三趟走来走去的时候，那些小孩子问说，客人你从哪里来啊？哎呀，有一首短诗是什么讲的？中国古代的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再来呢，乡音无改鬓毛衰，然后呢，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所以我邻居从前的朋友生的小孩子，哎呀，我70岁回去他怎么认得呢？他不过是5、6岁，他看我走来走去就问说，你是谁啊？哎呀，我怎么回答呢？我说70年前我像你一样在这里爬来爬去，这个对他也不尊敬。所以那是一种伤感，我以前的故乡，现在我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我会去拜访。不过我想起一件事，我爸爸把我们家卖一点农产品所节省下来的钱供应我去读大学，这是我爸爸所给予我最大的恩典，以致我不但读完大学，还到美国来留学，还得到神学的硕士学位，还得到神学的博士学位，今天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基督耶稣的恩典，都是因为我爸爸给我机会受教育。这就是恩典。那些钱是他用一把锄头一顶斗笠所换来的，而我竟然享受了他在田里面工作劳苦的结果，去受当代最好的教育。我读完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前班算是比较前面的分数。后来到了美国金门浸信会神学院，念完了道学硕士学位，又在 Ashl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念完我的教牧学博士学位。为什么？都因为我爸爸给我恩典。我接受了这个恩典以后，现在我的气质、思想、工作范围、生活完全跟我故乡的人不一样，都因为爸爸给我的恩典。我要告诉你，基督耶稣给你恩典来赦免你的罪是可能的，但你必须接受， 因为礼物要给你的时候，你如果不愿意接受，你能不能拥有礼物啊？不可能。好，我最后讲一个美国历史上一个最特别的案件哈。我要讲到美国的大法官要判决一个案件。美国有两个人，一个名字叫做威尔森，一个名字叫波尔特，抢劫的火车上，在一百年前，火车在输送的时候，里面都有一些银行的本票。这两个强盗抢了当时在火车上运送的银行本票，联邦 FBI 非常生气，这两个人一定要把他逮到。最后两个人终于抓到了，一个名字叫威尔森，一个名字叫波尔特。威尔森很早判决死刑，波尔特要执行死刑以前，忽然之间接到当时总统所给他的特赦令。你们知道总统的特赦令非常困难拿到，那是要你祖先很有功劳，还有很多很大的官去告诉总统说，总统你就赦免他吧，总统才签署了特赦令。没有想到特赦令传导到典狱长那里的时候，波尔特竟然说，我不要特赦令，不要。哎呀，当时那些执行死刑的官员哈，那个刽子手，你们知道刽子手 身材都非常壮的哈，脖子也不会像我这样细哈。我这种是讲员，那刽子手的脖子都是很粗的哈。拿起刀来说，已经好久没有砍人，嘿，总统给你特赦令，你不要砍你哦。但又不敢砍，为什么呢？总统给他特赦令，如果我万一砍他，总统怪下罪来，我不是变成死刑犯了吗？被人家砍头了吗？所以动员整个美国说，历史上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总统给他特赦令，他说他不要，他该不该死？大法官，请你们解释宪法，总统给他特赦令，他自己不要，他该不该死？哇，动员了法官，你们知道大法官有解释宪法的义务，他们要开始解释特赦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研究了好久以后，大法官终于给特赦下了一个定义，你要非常注意听。特赦是一种恩典，无功可邀，不能用金钱买得，白白的恩典。特赦生效必须经过当事人接受，否则无效。终于判决了，美国的大法官说，特赦是一种恩典，不能用金钱买得。特赦生效必须经过当事人接受，否则无效。所以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赦罪，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特赦令。不肯接受是无效的。后来，波尔特就送上断头台，他大概因为思念了，不想活了。他觉得活在人生已经没有意思了，他拒绝接受特赦。但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应当用感恩的心来接受耶稣所给予我们的特赦令。你们说对不对啊？对，这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谢谢你差遣耶稣道成肉身，在伯利恒卑微的马槽，以后用33年的岁月遵行上帝的旨意，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了宝血，使我们因信耶稣得到宝血的遮盖，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将来进入天国。愿我们在座每一位，上帝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愿你接受耶稣宝血的救恩，使我们与你和好，罪得赦免。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民意测验，觉得